川普总统新公布的2018财年财政预算总额4.1万亿美元，将在国防、边境安全和退伍军人事务方面增加投入。
星期一晚上，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演唱会会场外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
川普总统星期三访问梵蒂冈，计划会晤教宗方济各。这是川普对世界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圣地访问的最后一站。
中国时间5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看，星期一晚间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演唱会的会场外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
英国警方说，爆炸中遇害和受伤的很多是儿童和青少年。当时美国的流行歌手艾丽安娜·格兰德的演唱会刚刚结束，当局说已确认凶手是22岁的萨尔曼·阿拜迪。英国当局正在紧急的侦查凶手是独自作案还是与更大的恐怖网络有关联。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声称对星期一的爆炸事件负责。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演唱会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有数千人在场，其中有许多年轻女孩，她们尖叫着拥挤着试图逃出这座建筑。
演唱会结束后，灯光亮起来，所有人都起身离开，突然间有一声巨响，所有的椅子都震动了，所有人都开始跑，人们尖叫哭泣，我们只是试图找到第一个出口，我们在最上层，所以不得不绕出去。
带孩子来这里看演唱会的焦急的家长们簇拥在建筑外的街道上等待新的消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确认了警方早些时候的说法，自杀炸弹袭击者在演唱会场的一个出口附近引爆了简易爆炸装置。
恐怖主义行为都是对无辜民众的懦夫式的袭击，这次袭击的怯懦尤其骇人听闻和令人作呕。袭击针对无防御能力的无辜儿童和年轻人，他们本来应该享受他们生命中最难忘的夜晚之一。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伯利恒市访问时谴责了这起袭击。
我们绝对与英国人民站在一起，那么多年轻、美丽、无辜的民众，他们享受生活却被邪恶的失败者谋杀。我不会把他们称作怪兽，因为他们可能就喜欢这个词儿，他们可能还觉得这是个很棒的称呼。从现在开始，我把他们称为失败者，因为他们就是这类人，就是失败者。
艾丽安娜·格兰德并没有在袭击中受伤。事件发生数小时后，她发布推文，对受害者表示悲痛和哀悼。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伊斯兰国发布声明，表示对曼彻斯特的恐怖攻击负责。美国国会的多位议员对此表示了严厉的谴责，并强调美国不会停止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有关的详情。一华。
好的，平章，就像刚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的，大多数在英国曼彻斯特星期一晚上发生的这部恐怖攻击呢，大部分死伤的人数都是年轻人。那么在今天呢早上呢，国会议员呢对此呢都表示了相当的沉痛并且愤怒。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一场记者会上呢，甚至提到说他在早上看到了这个死伤的人数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受害者呢只有8岁。那么他提到说，他到现在为止脑中都还不能将这名8岁小女孩的这个照片的影像呢在他脑中可以说是挥之不去，令他相当的难过。那他也提到说，他自己本身家里有3个小孩，那么身为一个3个青少年的这个父亲呢，他表示这场爆炸袭击呢对于他来说感受是更是深刻。那么他在记者会上也提到说，这个恐怖攻击的行为可以说是相当令人发指。我们先来听听今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This is heinous. 恐怖攻击令人发指，我们要和英国团结一致。这件事提醒我们，对于国土安全，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持戒备，确保这样的事不会重演，尽一切力量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也是我为何乐于见到我们的总统亲自监督打击伊斯兰国的攻势。我们应该要在那里和他们战斗，而不是在这里。因此，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战略，发动攻势打击伊斯兰国。总统成功地获得逊尼派阿拉伯盟友的援助，协助我们达成目标。
是的，那么在这场的袭击爆发之后呢，在美国国会今天也再次引发了议员们讨论美国的国土安全政策以及反恐政策。那么在有关的政策上呢，不管是民主还是共和两党的议员都认为说，不能够对于这个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呢做出任何的妥协或让步。那么今天早上呢，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召开了一场听证会，讨论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全球挑战。那么出席作证的包括了美国国家情报局长科茨，他在听证会上提到说，目前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呢，包括了4+1，其中四项威胁就是朝鲜、伊朗、俄罗斯和中国，以及这加一呢，指的就是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那么他这个主持听证的这个麦凯恩参议员呢，同时也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呢，已经让世界各地的安全失火了。那么在稍听证会后呢，我们也采访了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都谈到了这个目前的美国的反恐政策，以及这个英国的这个袭击事件对于美国来社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或是美国政府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那么对此呢，这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雷厄姆是表示说，他目前呢还不知道这个本土的恐怖主义对于美国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不过这个伊斯兰国呢已经逐渐在这个海外的战场失利，那么他们的网在美国呢也利用各种的这个网络空间来打击他们的意识形态，因此呢现在这个伊斯兰国可以说是难以生存，并且呢将这个所有的这个危险呢还有威胁呢带到了世界各地任何这个可能的角落。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格雷厄姆参议员以及布鲁门萨尔参议员他怎么说。
我的心和祈祷与英国人民同在，这场攻击事件太可怕、残忍并且懦弱，我们正在和伊斯兰国战斗，这场战役正在中东进行，但随着他们随机挑选各地无辜的受害者，全世界都蔓延着伊斯兰国的危险和他们意识形态的毒瘤。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本土恐怖主义所为，但当伊斯兰国逐渐在海外其他战场失利，当我们在网络空间对抗他们的意识形态，当伊斯兰盟友呼吁保持温和的伊斯兰理念，伊斯兰国将难以生存。无论这是否旷日费时，我们必须不断往前推进，重重地打击他们。
是的，在众议院议长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在星期一晚上这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呢，是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谈到说，他对这项的攻击行为表示严厉的谴责，那么也表示美国人民将与英国人民站在一起，对于那么多年轻生命的这个失去呢，他也表示相当的沉痛。平章，
那么印华国会方面有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做法来预防未来的此类的攻击再次发生呢？
是的，刚刚我也所提到了，就是这项攻击事件呢引发了美国国会之间又再次讨论了美国的国土安全政策以及反恐政策，怎么样预防这个有可能以后可能是在路边的垃圾桶或者是可能是人群众多的地方引发这个恐怖袭击，导致多名的这个无辜的民众的这种伤亡的事件呢。那么今天呢，这个参众议员呢都表示，这个美国需要更强大的这个国防，那么反恐战争已经不只是在中东地区，甚至蔓延在世界各地。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布鲁门萨尔议员怎么说。
There needs to be hardening of defenses. 我们必须强化国防，加强遏制这类攻击的发生。美国要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的盟友，采取一切行动打击伊斯兰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工作不仅限于中东，也在全世界，因为他们在中东地区逐渐失势，并在各地寻找无辜的受害者来壮大自己。
是的，虽然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在反恐的这个立场上呢是采取一致的这个立场，不过呢对于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预算呢，国家预算呢却表示的非常有显示出了非常大的分歧。那么民主党的议员呢则是表示说，川普总统虽然加大了国防经费可以防御抵御美国的这个威胁，不过呢却大大的削弱了美国国务院的经费，也就是说美国的外交力量可能会因此而削弱。那么对此呢，民主党呢则是表示 赞扬了这个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预算计划，那么是表示说川普总统可以说是近年来第一位兼顾了这个国家的赤字还有这个美国发展的一位总统。不过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当中相当资深的参议员，同时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麦凯恩参议员，则是对于总统提出的这个这个国家经费呢是大幅的增加了的国防预算呢，还是表示相当的不满。他是表示说，即使大大的增加了国防经费，但是还是没有达到他所希望呢达到这个目标，因此他认为还是没有办法做好防御美国的工作。平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在星期二晚上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里，主持人郑玉文采访了台湾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分析为什么恐怖袭击会选择在年轻人聚集的演唱会的现场进行。一起来看访谈的内容。
那么我们看到，在发生这场爆炸的地点，这个竞技场，它是一个可以容纳20,000人的一个大型的体育场。那么当晚在现场的大部分是妇女、年轻人与儿童，为什么伊斯兰国组织会锁定这样的一个攻击目标呢？
基本上来讲，伊斯兰国锁定英国作为攻击目标，不是新闻，而且已经是警告过很多很多的次。也就是说，今天他攻击了法国、攻击了德国之后，他英国他绝对不会漏掉。那么锁定这些所谓的开放的空间，它有个好处，就是第一个人群聚集，第二个就是它攻击比较容易，第三个就是它造成那个恐慌效果会比较大一点。因此，今天我们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攻击，对英国政府来讲，事实上他们已经是预料到，但是什么时候发生他们不晓得。那么根据这个目前的一些线索发现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杀炸弹客，他用的这个是一个 IED 啊，里面是有放这个铁钉，那么这个就符合一般来讲我们讲恐怖主义组织所用的一个所谓的攻击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为什么还会再发生，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于我们的安全防范上面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值得参考的地方。
好，我们继续关注曼彻斯特的爆炸案。这场爆炸案呢是英国12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袭击。那么目前呢已经造成22人死亡，59人受伤。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请时事评论员江静玲来分析。江静玲曾经长期担任美国之音驻伦敦的特约记者。静玲你好。
啊，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掌握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是的，现在最新的情况其实跟刚刚新闻说的就是差不多啊。目前我们了解的就是已经有这个22人丧生，59人死亡。那么就是 ISIS 他们宣称是他们干的，那么凶手是22岁的一个叫做阿贝迪啊。但是目前最当务之急，英国警方要查的是他到底是一个人单独行动，或者是说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人提供他被炸弹或者以及炸弹的装置方式，所以这个是目前要澄清的。林生。
静玲，就是当你第一今天就是听到这个英国曼彻斯特发生了这场袭击的时候，你是否感到意外？也就是说，为什么最近这些年啊，总是在欧洲、在英国啊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个恐怖事件，到底是为什么？
是啊，我想第一个反应是不意外啊。刚刚玉文那个访问也提到了，就是说长久以来英国其实知道这个它是一个主要被恐攻的一个目标，只是说什么时候会发生那么林森，如果我们追溯到2015年巴黎的那个恐怖袭击案的时候当时呢他们从嫌犯的电脑里面已经发现了在这个英国的这个曼彻斯特体育馆这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室内体育馆还有就是伯明翰的一个体育馆，这两个地方其实在他们的电脑里面就是已经发现了，就是说他其实是恐攻的目标之一。所以呢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大型聚会还有这个样的一个活动场地都是这个恐攻的目标，所以不意外但是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林森，就是为什么孩子发生的悲剧为什么不能够防范我想这跟英国当然是一个穆斯林他一向是一个很容忍穆斯林的国家，而且他不把穆斯林就是放置在像法国那样放置在不同的地方，他是完全就是完全深入到这个一般的民众的生活里面那么所以这个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社会问题当然另外还有就是从这一次的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为 为什么没有防范成功还发生了悲剧哦。我想如果从我们看到目前收到的这些线索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一次很重要的一点，它不是在演唱会的现场，而是它是在演唱会结束以后，那么是在大厅跟这个车站之间发生爆炸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策划是经过了很细腻的一个筹划哦，而且它也造成了最大的杀伤力。那么钉子炸弹它其实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个土制炸弹，这在过去在英国在 IRA 时代也发生过，所以现在真的最重要的就是说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动机，那么到底是谁提供的？那么 ISIS 他们虽然已经承认了，但是到底是不是他们直接参与？那么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焦点。
嗯，根据您在伦敦长期生活的英国长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类似这样的事件，你感觉到和英国的国内的政治，以及和现在的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这个月底就要到欧洲去参加北约的峰会，与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关联？
是啊，我想今天很巧合，川普今天已经到了欧洲啊，他到了教廷那么美国现在在强烈的打击 ISIS 啊，上个月才在华府这边开了一个大型的集会，所以我想这个绝对不是巧合啊，但是呢，但是也是有绝对的关联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英国在6月8号要提前举行大选了，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就是记得的话，就是在两个月以前3月22号的时候，英国的国会大厦前面发生了一个恐怖撞击事件，造成四人死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不过就是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之内啊，英国发生了两次不同形式，但是都是现在非常流行。在过去，如果可以用"流行"这两个字，就是现在 ISIS 恐攻的一个方式、一个模式，就是大型聚会，还有就是这个车子撞击啊，这两个事情同时在两个月之内在英国发生了。所以我想接下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英国现在已经暂停了这个选举的拉票活动，但是我想大概这两三天内啊，也不会再恢复啊。我们知道林森其实相对来讲，因为英国过去一直有这个 IRA 共和军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英国人对这个恐攻袭击事件是相对沉稳的啊。但是我想在接下来这个状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过去这三年他是一直把他的这个国家安全是放在这个严重啊第二级的警戒地位里面，那么坚持不肯放到最严重，所以在这个两个月之内发生了恐攻事件，然后接下来英国就将举行大选啊，所以接下来他们会不会把这个安全警戒升高，还值得再观察。那么美国川普到了欧洲以后，北约以后，还有川普如果真的在7月要访问英国的话，接下来美欧要怎么合作这都是观察的点。
嗯，好的，谢谢静玲，这是时事评论员江静玲通过电话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了2018年财年的预算方案，对华盛顿如何使用41000亿美元的预算做出了重大的改变。按照刚刚公布的2018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方案，军队、边界安全和退伍军人事务将会得到更多的资金，而扶持穷人的项目的经费将会大大的缩水。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马瓦尼说，这是第一次从纳税人而不是从那些从政府获得帮助的人的视角来看待预算。他说，预算把川普的竞选承诺和施政的重点转化为务实的方案。马瓦尼说，这种做法将在10年后平衡预算，并把经济增长率提高到3%。民主党人反对川普的很多计划，而共和党在部分预算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要求两位情报首脑公开否认其竞选团队的通俄指控，两位官员认为这个要求不妥，拒绝接受。白宫拒绝评论这个报道。美国的新闻报道援引现任与前任政府官员的话说，川普总统今年3月对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和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分别提出了这个要求。美国情报总监科茨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对这项报道既不否认也不置评。 星期二早上，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出席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就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作证。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秉章你好，那么今天也就是星期二早上呢，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他是在这个国会的这个情报委员会是出席了听证会。那么他表示呢，他是之前是有电话警告过这个这个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局长伯特尼科夫，他是说如果俄罗斯继续干预美国的这个选举的话呢，不仅会损害这个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啊，而且呢是有可能对这个起到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他表示说呢，他认为他是在这个美国方面这是第一个就此事向俄罗斯官员进行交涉的这样一个美国官员。那么他也指出呢，在中央情报局他们是最早在去年夏天有关的这些专家是已经获得了相关的一些情报，并且呢是了解到了这些俄罗斯黑客的性质以及他们的目的。那么对此呢，他也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做出了解释，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next raised the published media reports of Russian attempts to interfere in our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我还提到了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报告。我告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说，如果俄罗斯再进行类似的活动，势必会弄巧成拙。我说所有的美国人，不论党派，也不论他们支持哪位候选人，都重视他们不受外界干扰选出总统的能力。我还说，任何俄罗斯干预选举的企图都会激起美国选民的愤怒。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俄罗斯寻求这一途径，将损害美俄两国在短期内改善关系的前景，并且削弱两国在共同利益上的建设性合作。正如我所预料的，博尔特尼科夫先生否认俄罗斯曾干预美国大选。
正如刚才布伦南所说的呢，伯特尼科夫是两度否认了这个俄罗斯有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不过呢，他表示说会将布伦南的消息转达给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另外，在被问到这个川普的竞选团队当时是否有和俄罗斯方面的官员有所联系的时候呢，问他是否有证据。那么布伦南是表示说他不能说他有证据，但是呢，他将相关的情报是这个同联邦调查局分享了。那么他同时也指出呢，尽管他不能说这些联系呢当然是共谋或者是这个合作，但是他说有证据表明呢足够引起人们的这些关注。那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hich is that I was aware of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about contacts.
我注意到了一些情报显示俄罗斯情报官员和美国公民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这些情报足以引发有关这些个人是否同俄罗斯合作的担忧，并且提供了联邦调查局相关调查的依据。
布伦南虽然拒绝是透露呢这个与俄罗斯官员这个进行联系的这么一个具体人员的名单，不过他表示说呢，这一方面的信息他已经是这个提供给了相关的委员会。另外一方面呢，他是警告说现在有证据表明俄罗斯依然在干预美国的选举。他说有证据是证明呢这个俄罗斯依然在企图干涉美国2018年国会的选举。另外，在被问到这个之前媒体指称这个川普总统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涉嫌泄露了这个美国的国家机密的时候呢，那么布伦南也是说，如果说媒体的指称属实的话，那么川普总统可能确实是违反了两项规定。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But if the reports
如果媒体报道属实，也就是川普总统临时起意决定同俄罗斯方面分享情报，那么川普总统违反了两项规定。第一，机密情报不能同来访的外交官员或当地大使分享，而是要通过情报机构，以确保程序恰当，并保证信息不被泄露。其次，分享信息前要同信息来源部门确认，以确保措辞不仅提供内容来源方法，还不能危害到未来收集情报的能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之前在川普总统就任当天，他是在中央情报局发表了演讲。那么随后呢，布伦南是对此表达了公开的不满。他说，川普总统呢，在中央情报局这个荣誉墙前面谈论他选举的胜利是不恰当的。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川普星期二誓言将竭尽所能给中东带来和平。 川普的几位前任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但都没有能够达到目标。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对也门基地组织分支发动反恐突袭，杀死7名激进分子，美军有人在袭击中受伤。朝鲜再次试射导弹，北京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华盛顿遏制平壤威胁的战略是什么？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星期一晚上，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演唱会会场外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2人死亡，59人受伤。美国总统川普的预算提案计划通过削减许多社会福利项目和政府开支，在10年内平衡联邦预算。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就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作证。
美国总统川普刚刚访问了中东国家，他星期二的时候就表示要致力于推动中东的和平。详细情况我们来请记者许湘云做详细的报道。湘云。
好的，林森。川普总统星期二在伯利恒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会谈之后，他表示决心给中东带来和平，这也是川普之前的几任总统所试图实现但是却无法完成的目标。一起来听听川普是怎么说的。
川普说，他相信美国能够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争取和平，并为这个地区带来新的希望。
我致力于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我打算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阿巴斯说，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定居点和不承认巴勒斯坦。川普星期二晚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道出席了在大屠杀纪念中心举行的敬献花圈仪式。川普和内塔尼亚胡随后前往以色列博物馆，川普在那里发表内容广泛的长篇讲话，再次承诺为中东的持久和平而努力。
As I have repeatedly said, I'm personally committed to helping.
我已经多次表示，我个人致力于帮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今天上午，我和阿巴斯主席举行了会谈，而且可以告诉你，巴勒斯坦人已经准备好争取和平了。我知道你们以前听说过，我告诉你，这是我做的。
That's what I do.
是的，那川普他是在星期一抵达以色列的。他在之前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2天的访问。川普在沙特阿拉伯时，他表示，萨勒曼国王向他保证，沙特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实现和平。川普已经离开以色列前往罗马，他在星期三在梵蒂冈拜会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并且与意大利总统和总理举行会谈，然后于周四飞往布鲁塞尔。 林森。
嗯，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访问梵蒂冈，计划会晤教宗方济各。这是川普对世界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圣地访问的最后一站。川普之前对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访问礼仪盛大，颇具历史和象征意义。但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海因莱因报道说，川普这次拜访梵蒂冈可能会更加短暂，也没有那么正式，甚至可能还会有些不自然。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也是川普总统本次出访的首站，因此沙特对川普给予隆重接待。在以色列，川普戴着犹太圆顶小帽，把手按在西墙上面。川普随后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共同记者会上，对达成一项地区和平协定表达了希望。
我听说这是最难签的协定，可我感觉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相形之下，川普对梵蒂冈的访问更多的是寻求和解。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教宗质疑川普修筑边境隔离墙的计划是否符合基督教义。
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修墙不知道搭桥，此人就不是基督教徒。
川普反驳说，
一位宗教领袖去质疑一个人的信仰是不光彩的，我对自己是基督徒感到自豪。
教宗方济各上星期从葡萄牙返回梵蒂冈时，在飞机上伸出了橄榄枝。
没有关闭的大门永远都存在，我们必须寻找那些至少部分开启的大门，走进去讨论共同的东西，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
宗教新闻社的索科洛夫斯基通过 Skype 视频表示，大多数人都把这次梵蒂冈会晤视为作秀，让两位领袖有机会超越分歧。
I think there's an understanding that things are said during campaigns either to win votes.
我认为人们都理解，竞选期间的言论要么是为了选票，要么是头脑发热。此刻，川普和教宗可能都会忘记过去，讨论当今的重要议题。
Bygones and talk about the issues that matter to them today.
本次会晤计划不到一个小时，川普随后前往布鲁塞尔会见北约领导人，然后前往西西里出席工业七国峰会。意大利和比利时是川普本次为期九天访问行程的最后两站。美国之音海因莱因白宫报道。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文森特·斯图尔特星期二在美国国会说，尽管有不足，但是朝鲜呢不断地从近年来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中学习。斯图尔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如果让朝鲜继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成功地制造出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认为，随着朝鲜的导弹和核能力不断的增强，再加上金正恩的侵略性的做法，朝鲜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美国军方对也门基地组织的分支发动了反恐突袭，杀死了七名激进分子。五角大楼说，美军有人在袭击中受伤，但尚无部队需要进行医疗疏散。美国称这次行动得到了也门政府的支持。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最近公布的报告，数万名国际学生和交流项目的参与者在项目结束以后没有离开美国，其中呢，中国学生学者的总数最多。国土安全部的出入境预期滞留报告对应该在2015年10月1日到2016年9月30日期间离开美国的世界各地的访客进行了统计。根据这份报告，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预期滞留的比例最高，有4万多人没有按时离境，其中中国占了18000多人。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将16个国家列为特别关注国家。美国的这个由两党组成的委员会记录了世界范围内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建议。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自成立20年来，首次将俄罗斯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原因是该国不断出台压迫政策，范围从行政骚扰到任意监禁。
首先要向俄罗斯政府清楚直接地表明，我们对其宗教自由方向严重关切，最好是由美国总统出面，不只是规定，还有发展轨道。最近的确令人担心，在我们的决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个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判决说，耶和华见证者的宗教团体是一个极端组织，必须把所有财产上交国家。罗伯特·沃伦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被贴上这种标签，说我们是极端主义者，明显是滥用有关极端主义的法律。清楚的是，耶和华的见证者不应该成为目标，因为我们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是威胁，我们活跃在240多个地区。
沃伦说，俄罗斯有175,000人拥有这个信仰。自从判决以来，该组织的网站被封，耶和华见证者的圣经在俄罗斯也成为禁书。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将中非共和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因为当地冲突不断，对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以及有宗派暴力事件发生。本周有数百名平民到班瓜索镇的一座清真寺寻求庇护，当地的基督教民兵杀害了平民和联合国维和人员。
我特别要谴责这种针对少数族裔的犯罪，他们的目的无疑是煽动暴力，不只是在班瓜索镇，而且在境内的所有地方。
在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成为易受攻击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逃离了缅甸。另外，基督徒在公开场合做的宗教活动也受到限制，而且被迫改信佛教，因此缅甸也被列入特别关注国家名单。但是缅甸政府和军队否认了所有指称。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巴基斯坦废除亵渎神明法，因为这条法律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8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报告涵盖了35个国家。委员会表示，当涉及宗教自由问题时，川普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我们希望川普政府重视宗教自由，把它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考量。
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这个星期天，朝鲜又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是平壤今年以来进行的第11次试射。首尔军方表示，平壤似乎已经从这次试射中掌握了有意义的数据。北京则是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川普总统目前正在专注于中东和欧洲的访问，同时白宫面临重大的国内政治危机。华盛顿遏制平壤威胁的战略是什么？北京手里到底还有什么牌可以压制平壤？华盛顿与北京对平壤问题的分歧是什么？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敏欣，在你看来，川普总统，也就是说现在华盛顿遏制朝鲜威胁的战略是什么？
自从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4月初在就是佛罗里达那个峰会之后呢，美国基本上是采取了一个把管住朝鲜这一个任务呢交给中国，就是说要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压力来迫使朝鲜在核武器、在导弹这两个项目上呢有所收敛，这是就是短期的美国战略。
实际上来看，这个川普总统的这样的战略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的。他曾经说过，就是说，假如这个朝鲜问题你中国不管，我们美国我们就自己来管。
对，他一开始是这么讲，但是我想呢，他恐怕就是他的顾问跟他劝说他，也他自己也想过，就是说美国自己来管呢。这个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管的事，我们等会可以再讲。因为你就是说无非是两种管法，一种就是说你收买贿赂让朝鲜就是得到好处，另一种呢你就是诉诸武力来那个就是通过那个先发制人打击那个手段 摧毁朝鲜的核武器计划跟那个导弹计划，但那个就是说前一种呢不符合美国的历来那个习惯，美国怎么会向一个小小的无赖流氓国家屈服，另一就第二种做法呢，第二个战略呢会引起一场不可想象的就是区域性的战争，甚至是核战争。所以这在这两者之间它都不能，就是说至少在短期内它并没有就是说做一个选择，它而是呢找了第三条路，那第三条路就是中国的，就利用中国对朝鲜的压力。
嗯，刚才就是你也提了，就是川普总统呢要把中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来这个解决朝鲜问题，那么这个战略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说北京到底手里头还真的有什么牌可以打，可以来遏制朝鲜吗？
对，这个战略从纸面上来讲呢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朝鲜它在经济上十分依靠中国，至少80%的进出口都是通过中国来进行的，然后呢如果说没有中国和朝鲜做生意呢，它和外部的互联网的联络都会被掐断，它跟它的许多金融交易都不能进行。所以如果说中国真正对朝鲜施加压力，全面施加压力，那么朝鲜的经济很可能被摧垮，然后呢这样呢，这是只有通过这种压力呢才能使朝鲜就范，这是从纸面上来讲啊。那么就是你第二个问题是我忘了，就问题第二部分，
北京手里头到底还
有
什么牌？
中国牌还是有还是比较多，就是说我先讲一个是纸面，就是说比较有象征意义的牌，很简单，就是中国和朝鲜，许多人还不知道有一个所谓叫中朝友好协定，这个协定呢使两国之间有所谓互相安全保证，就一旦朝鲜受侵略，中国是有根据那个条约是有义务去帮助朝鲜的，就第一个就是很简单那个牌，就把那个中朝友好协定给毁了，给终止，这就是对朝鲜讲我们这也不是什么盟友关系。那么第二呢，你还可以做其他一些象征性的活动啊，比如说在联合国制裁的时候，那个就是采取更积极态度。那么如果真正要让朝鲜就是感到就中国对他的不高兴，或是让朝鲜经济就伤筋动骨，那种措施呢，我举几个例子。第一就是说切断对朝鲜的原油供应，因为朝鲜如果中国是它唯一提供石油原油的国家，如果把这个原油供应给卡断，那朝鲜飞机都没法飞，汽车都没法开，坦克都没法开，它的就是说它的军事机器就会受影响，这是一个致命的。那中国到现在还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嗯。
第二就是说把朝鲜输出中国的那些劳务全都给卡断，对那个中朝边境进行严格检查。所以如果中国真正采取这些措施，那我想对朝鲜那个打击将是巨大的，虽然就是很难确定在什么朝鲜能撑多久就不被这种打击会造成它的经济垮台。
嗯，实际上在最近的这几个月啊，中国也是做了一些对朝鲜的这样的制裁的措施，比如说曾经禁止朝鲜的煤炭进口中国，看来这个这种手段不是特别的有效。那么就刚才你提到的这种，比如说来中断对朝鲜的这个原油供应啊等等这样的经济手段，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来终止这个所谓中朝什么友好条约这样的外交手段，这两个来比较的话，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更有效？
我想应该就是说逐步施加压力。第一步呢肯定是要走一个比较象征性的，向朝鲜领导人送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就是中国这次不是玩假的，是玩真的，那么先把那个中朝友好条约给终止了，看他怎么反应，如果他再不听话，那么再就走第二步第三步慢慢加码。这样呢就是朝鲜既有一个改正的机会，因为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他也不想就是真正是朝鲜垮， 这朝鲜这种款对中国也不一定有利，但是呢，中国真正要想达到的最佳的目的，就是说动用一部分的压力，而使朝鲜至少在短期，就是说3到5年内，短中期内终止核武器跟导弹的研发，因为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就有一定的保障。
嗯，现在是似乎华盛顿非常的器重北京，那么把川普总统的这个策略呢，是要来以北京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来遏制朝鲜。但是现在北京呢，似乎在过去至少是这么多年来不愿意来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来扮演更大的这个角色。那么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这个分歧到底是什么？
中国和美国有关朝鲜问题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因为从北京那个角度来看，他要做一个所谓叫威胁比较，就是说来自朝鲜的威胁大于美国，还是来自美国的威胁大于朝鲜。那么这个比较很简单，从北京领导人眼里来看，中国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朝鲜，而是美国。那么就是说，而且在这一个所谓战略格局当中呢，朝鲜又是扮演了一个所谓战略屏障这么一个角色。如果说根据美国人的要求对朝鲜全面施加压力，甚至导致朝鲜的崩溃，朝鲜金家王朝的崩溃，那对中国是不利的，因为这一情况如果出现的话，那就中国失去了一个战略屏障，在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那美国的战略影响会比现在大很多。所以有这么一个考虑呢，中国他一直是不愿意把自己所有的王牌都打出来。
嗯，如果川普总统依重北京来解决朝鲜问题的这个策略不奏效失败了，这会给川普总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可能他会比现在更被动，因为呢，就是可以设想，因为中国肯定会对朝鲜施加一定压力，但是他不会就是说过分施加压力，或是把所有的筹码都打出来，因为他是不想看到朝鲜的垮台。那么他会比如说他走10个旗帜，他走了5个旗帜，那么他中国会对川普讲，你看我现在帮你管了，我尽全力了，但是他还不听话怎么办？那接下来只能你来管。那么这时候呢，川普他不得不走回他就是说这个棋子的开局部分，他还是要考虑我是否要对朝鲜让步，还是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外科手术式的先发制人打击。那么这他会丧失更多的时间。那么这时候呢，中国可以把棋就是把那个球啊踢到美国那边，因为中国说我尽自己最大努力了，现在应该你去管。那么中国的最就在这个场合呢，中国最希望美国和朝鲜直接谈判，因为只有通过中国希望呢美国给朝鲜让步，把金家王朝给稳住，那么这种格局呢就对中国是最有利，因为中国并没有就是说花很大的代价，也不用承担很大的责任。那么这时候就是说反过来讲，就是说所有的责任都是将由华盛顿承担，不管是谈判成功还是谈判失败也好。
嗯，30秒钟，敏欣最后说一说川普总统还有什么其他的选项？
我想他其他选项就是和日本跟那个韩国或是呢他真正有一个选项，就那个决议他要跟中国做一个所谓长期交易，就是说一旦金家王朝垮台，朝鲜出现统一，美国将不在朝鲜半岛留住任何军事力量，这统一的朝鲜将是一个中立的，这样呢他能打消中国的长期的战略顾虑，然后呢才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美国合作。但现在看来这是很渺茫的一个前景。
嗯，看来目前可能不会很快就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好的，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被誉为地球上最精彩演出的美国三大马戏团之一——伶俐马戏团，在经历了146年的辉煌之后，星期天永远谢幕。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纽约州议会今天在庆祝台湾传统日的当天，通过了加强纽约州与台湾双边关系的决议案。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的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一下台湾传统日的活动以及今天所通过的这个决议案。方斌。
平常你好，我现在呢就在这个纽约州府奥本尼立法大楼的前面。今天下午呢，在纽约州的众议会和参议会分别通过了纽约州加强与台湾友好和双边关系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呢，赞扬了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制度，赞扬了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强调了双方相同的价值观，也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是和平发展和这个进步的基础。同时呢，这个决议案呢也肯定了台湾在经贸关系上面对美国和对纽约州的重要的地位。台湾呢是美国的第10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对纽约州来说呢是第16大的这个外国市场。决议案呢支持台湾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同时呢，决议案呢也支持台湾参与包括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在内的联合国的各个国际组织的活动。那么今天来自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皇后区法拉盛国际佛光山纽约分会以及奥本尼本地的这个华侨和这个台湾社团的人士呢，都来到了这个纽约州的议会观看这两个决议案的通过。那么在决议案通过之前，在立法大楼的大厅里面呢，还举行了台湾传统日的庆祝活动。这个台湾传统日呢，是由这个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这个纽约州的参议员迪亚斯在5年以前建立的，今年呢是他的第5届。那么今天呢，这个来参加这个庆祝活动的呢，有这个纽约州的议员，总共有10多位。同时呢，他们向这个与会的来自纽约的这个华侨和台湾社区人士颁发了奖状。同时呢，台湾社区人士呢也在这个会场的周围呢布置了表现台湾风土人情以及台湾社区儿童的美术作品的各种各样的图片。那我们今天呢还看到了一位新科的这个纽约州的议员，他的面孔呢很熟悉，因为去年他在竞选的时候我们一路跟踪，一直到去年年底大选的时候呢，他这个选上了纽约州的这个众议员，他就是来自纽约这个曼哈顿中国城的这个来自台湾的这个牛玉玲小姐。那么她告诉我们说呢，在纽约的这个众议会里面总共就是2位这个华裔的面孔，她是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她看到有这么多的华裔来到了立法会，她是非常的高兴。她说呢，她已经在这儿工作了5个月了。我们知道台湾跟美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但是台湾在美国的在州和市的这个层面上的外交活动呢是相当的频繁，相当的活跃。那么就是在上个星期5月18号，纽约的邻近的州康乃狄克州庆也是他的这个这个众议会和这个参议会 分别通过决议案来庆祝这个康乃狄克和纽约这个姊妹州缔盟18周年。平章，
嗯，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被誉为全球最精彩演出的美国三大马戏团之一伶俐马戏团，在经历了146年的辉煌之后，5月21号正式谢幕。
被誉为地球上最精彩演出的美国三大马戏团之一的伶俐马戏团，在经历了146年的辉煌之后，星期天永远谢幕。
女士们、先生们，准备好迎接地球上最精彩的表演了吗？是我们，我们将永远是地球上最精彩的表演。感谢你们今晚光临这个历史性的演出。
伶俐马戏团星期天在纽约市以东50公里的纽约州联合谷进行告别演出。伶俐马戏团的母公司菲尔德娱乐公司今年1月宣布伶俐马戏团将关门解散的消息，理由是戏团的野生动物、杂技演员、小丑等无法承受21世纪智能手机、互联网和电子游戏的竞争。
看到它关门很悲伤，这一辈子有很多回忆，今天是很悲伤的一天。
星期天演出结束前，伶俐马戏团团长艾弗森率领演员、工作人员和观众动情高唱经典歌曲《友谊地久天长》。伶俐马戏团2016年5月取消大型表演后，票房销售更加下滑。此前，动物权益活动人士多年来不断抗议，他们认为马戏团强迫动物表演，把他们运往各地演出是侵犯了动物的权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藻类疯长是因为单一的水藻的生长失去控制。这种小小的水上植物本身通常无害，但超乎寻常的增长会吸走水中的全部氧气，造成死亡区域的出现。在瑞典，研究人员找来了本地的鱼类来帮助减缓藻类的泛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瑞典的湿地是抗击有害多氧的藻类爆发的桥头堡，这里的藻类爆发是由化肥残留物流入波罗的海而引发的。
So the Baltic is, you can say,
波罗的海可以说是大西洋的海湾，附近有9个国家，总共居住着9000万人口，当地有大量耕地，人们用化肥增加收成，化肥含有磷和氮，有一些流入了波罗的海。
环保人士所希望得到的不是湿地的水，而是来此繁衍的梭子鱼。
They can actually feel or sense.
这种鱼能感受到来自池塘或湿地的水温度高一些，它们就逆流而上，通过运河跟小溪游到这片湿地。
梭子鱼是控制水藻战役中的前沿部队。
2014年，总共有62条鱼来到这里产卵。接下来的2年里，比如去年，人们就观察到很多梭子鱼鱼苗从湿地游到群岛。2017年，这里最多有350尾梭子鱼。
那么，梭子鱼是如何帮助抗击水藻泛滥的呢？其实也没有，总之算不上是直接帮忙。不过，梭子鱼会吃小鱼，而这些小鱼又以浮游生物为食。浮游生物赖以生存的就是那些会吸走水中所有氧气的水藻，这个过程叫做水体富营养化。
因此，梭子鱼的确是一种重要的天然捕食者，减少了波罗的海的水体富营养化，而这对人类和其他动物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可以杀害波罗的海海床，使之成为死海。
这是生态系统有多么复杂的一个例子，也说明一个小小的调整可以产生多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请郑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最近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毕业致辞里用清甜、新鲜、奢侈这些词汇来形容美国的空气，并且提到了美国的学术与言论自由来对比他在中国受的教育。他的致辞引发了中国留学生的批评，最终导致他在微博上道歉。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时事大家谈将就这起事件为您展开探讨。 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